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王斌少年的时候啊，身体多病，而且呢，还病得不轻。于是他自己心里就想，我的身体这样的差，一定活不多久了。从此之后呢，凡是见到了老人，他都非常的恭敬，而且羡慕他们。经过王斌家门口的老人，身份虽然贫贱，王斌也必定要起立向他们致敬。在王斌走路的时候啊，如果遇到老人，也一定会让路给老人先走。后来呢，王斌的病就渐渐的好了，气力也越来越壮，他竟然活到了93岁呀。
说是隋朝的时候，有一位活到100多岁的出家人，他深解《法华经》微妙深奥的义理。他曾经告诉大众说，贫僧尊敬老人，就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，侍奉他们就如同侍奉菩萨一样。凡是我力所能及的可以做到的事情，我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去做。贫僧今生能够通达佛法，而且活得这么久，都是因为敬老的缘故啊。所以贫僧希望你们不可以轻慢侮辱老人，这样会损福折寿的呀。要知道，这个世间的名利就像梦幻泡影一样，弹指也就过去了。千万要觉悟，不要被世间的名利给羁绊住了，应该要在自己的心性上下些功夫，否则不就是空来人间走一回，白白的空过了这个宝贵的人生吗？对于诸佛所教导的愿我寿命长，勤行一切善，愿我福德胜，广济一切人的训示，统统都错过了，实在是可惜呀。如果少年人只知道仗着自己的聪明而恃才傲物，轻慢侮辱老人，却不知道长寿是上天所赋予的福报，而老人则为圣王所尊敬的对象。年轻人纵然是多么的有才干，很难说能够活到像他们一样的老啊。
唐朝的袁德秀家里啊非常的穷，哥哥早死，留下了一个没有满月的婴儿。接着呢，嫂嫂又因为哥哥的死而伤心过度，没有多久也死了。这个孩子因此而没有奶可吃，恐怕就要饿死了。袁德秀日夜的哀嚎，抱着哥哥的孩子，就用自己的乳让孩子含着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就这样过了10天，袁德秀的乳居然有了乳汁流了出来。小孩子吃了袁德秀的奶，竟然也能够存活长大。这件事啊，虽然属于偶然，但是从这个当中我们知道，怀幼的确是身和天心，所以呢，才会有如此的感应啊。孔子说，少者怀之， 孟子也曾讲，幼无幼以及人之幼。这些呀，都是圣贤的垂训。作为人家的长辈，应该要好好的体会，您说呢？
太上讲，昆虫草木犹不可伤，这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是细小的昆虫，无情的草木也不可以伤害呀。这里讲的连细微的小昆虫和花草树木都不可以伤害，那么其他较重而且大的生命就更不必说了。现在的人任意的伤害物命，实在是因为不知道一切会动的、有灵性的有情生命都具有佛性啊。儒家也有树木正在成长的时候不可以折断的训示。怎么可以说昆虫只是微小的生命，草木没有知觉，就任意的伤害它们呢？圆觉经的序文里面曾经这样说过，凡是有血气的必定会有知觉，凡是有知觉的必定同是一体的呀。楞严经也说过，如来经常说到，宇宙森罗万象的形成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，一切事出世间的因果乃至世界的微尘，都是因为这个真心所造成的结果。其中甚至是一根草、一片叶、一丝缕、一个结，追究它的根源，其实都是有体性的呀。又例如，生公为石头说法，连石头听了都点头啊。所以，墙壁瓦砾，怎么可以说他们是没有法性呢？又比如，田真兄弟家堂前种的紫荆树，听到了田真兄弟三人分财产，也要把它分成三份，就马上的枯萎了。因此而感动田真三兄弟，决定不再分家分树了。紫荆树听了之后啊，立刻就又活了过来。所以怎么可以说草木是无知的呢？太上在此垂戒的用意，就是要人们对待一切有情和一切无情的生命，都要养成一片慈悲之心呐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从前，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，附近的池塘里边有一只蛤，非常欢喜地跳出了池子，在池塘旁边一心地谛听佛在说法。偶然之间呢，这只蛤就被来听佛法的人的拐杖给刺死了。因为一心听佛法的缘故，他功德很大，所以呢，这只蛤死了以后就升到了刀立天，做了刀立天的天王。 也就是玉皇大帝，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上帝，并且呢，从刀立天又来到了佛陀说法的地方，聆听佛陀演说佛法的微妙义理。他因此而开悟，并且呢，证得了须陀洹果，也就是声闻出果。这个格是一个很微小的动物，但是后来却证得了很高的果位。那么从这个例子看来，纵然是细微的昆虫也是不能够伤害的呀。
这个故事啊，说是从前有一位出家人，修行并未证到果位，因此而虚受了净德父子的供养。这位出家人死了之后啊，就在净德家中的花园里变成一种名叫草菌的植物，每天提供净德家中的蔬食之用。而别人想要取来食用，却是怎么取都取不到。这草菌呢，是一种非常微小的菌类植物，却有着这种特殊的因缘。从这个例子来看啊，纵然是无情的草木，也是不可以随意伤害的。
在杭州有位妇人，她的生性非常的凶悍，遇到蚂蚁在厨房的墙边行走，就拿火去烧蚂蚁。就这样，她不知道烧死了多少的蚂蚁，又常常用石灰把蚯蚓的洞穴给填塞住。就在他刚刚生了一个儿子还在喂奶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有事外出，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看到床上有一个大黑团儿，他大吃了一惊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已经被一大群的蚂蚁活活的给咬死了。这个妇人伤心欲绝，不久也就突然的暴毙了。所以呀，伤害小生命不也是很可怕吗？朱己先生说，妇人疼爱孩子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，所以劝妇人戒杀，应当用这个公案来劝，比较有效果。因为被劝的妇人会知道害怕呀。所以朱己在戒杀的誓词中有：若是再举刀，就如同是杀自己的儿女的两句话。一方面呢，是用来警惕自己，另一方面呢，是用来警惕妻子啊。
下面这个故事啊，说的是太仓州有位叫吴仪的人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梦见两位全身穿着绿衣服的壮汉在向他求救。吴仪梦醒之后就说，不好，一定是有东西快要被杀死了。天亮之后啊，吴仪就出门查看，看到有几个人手里拿着斧头和锯子，正准备砍掉他们刚买下来的两棵银杏树。吴仪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昨天夜里的梦境，他就立刻把钱拿出来，将这两棵银杏树买了下来。这两棵银杏树才免于被砍掉的命运。